有时候平安特别需要在夜里面感受到，因为在黑暗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惊惶，我们会有不确定啊。平安是举世以来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有人曾经在每一年哈，不知道哪一个单位我忘记了哈，好像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媒体的单位还是什么样的，但忘记了哈。他们要选择一个每一年哈，要放一个字眼，就是好像变成我们的一个焦点，变成我们的一个寻求哈。那他们就在讲说，哎呀，今年怎么样？去年怎么样？今年我们要就好像放一个标杆一样啊，标杆。结果呢？有一个特别被认同的就是平安，啊，我们要的就是平安。我们现在的境况跟那个时候耶稣生的时候的境况其实没有两样，啊，没有两样，因为都是世代都是邪恶的嘛，啊，那好像看起来好像越来越邪恶哈，啊，但是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神的儿女都可以领受神的平安，因为以马内利，神自己参与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参与到他所造的世界来。啊，本来是我们是没有资格的，可是只要神在，那我们就有平安。而且那首歌告诉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呢，那个平安会像一道光，会像一个力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不是看着环境啊，不是用环境来比较的哈。好，那我们这一段时间是灵修的时间，我们要借着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啊，神的话语，还有分享啊。等一下我完了，你们有机会可以表达哈，诉说神的荣耀，诉说神的作为，来一起彼此的鼓励，走这一条天路。那我继续上一次的主题，就是关于神的爱，那个圣爱是多么的纯全，是多么的伟大，那就是圣经讲的长阔高深，而且让我们的心里面的底气可以有根有基的。好，这个爱，那这个爱呢，一定要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是空谈。我都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还记得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神圣的爱的时候哈，就用那个耶稣跟彼得的对话，耶稣问彼得的对话，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一次我们最重要一个重点的信息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不用讲我讲的哈，我讲的你可以不用留着没有，但是至少你这个圣经的里面的话你应该记得哈。我们谈到彼得回答耶稣哈。然后我还用了一个这个探爱世界的哈爱，然后探爱世界这样。那有没有人记得那一次我们在从那一段我们的分享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你可能也不记得我讲的，但是你可能你记得你自己在那一段的分享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印象留下来？这是我的意思。我的题目是无可以，没有可以。无可比拟的这个没有办法攀比的一个神圣的爱，就是神的爱。那有了神的爱之后，我们就一定有平安。嗯哼。
好像我印象中是说，耶稣问了彼得三次嘛，就是说爱我嘛，然后
嗯哼。嗯哼。嗯哼。
然后后来就是等于说三次爱是用的那个词是不同的，就是好像我印象中是说彼得其实是没有办法凭自己的能力去爱神的，如果。
是的。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从这样子，你这从上次到今天，已过了一周了哈，两周了哈，那这个信息对你的激励是什么？还是别人回答这个问题都很好哈？
就
因为我
是
今天是上次连结的呀，请讲。
神是主动的，就是我们其实要回应神的爱，就是不一定是我们能这样子以我们所想象的去爱神，但是我们所能给神的就是我们要愿意。
我还特别有个重点，就谈到说，保罗有个同工， 他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他。啊，那有没有人回想起来，还是有没有什么这两三周来的一个练习操练嘛，哈，操练我们的金钱，有没有？有谁记得周师母带我们唱哪一首歌？雅歌里面的。周师母，你能背吗？那首歌？
嗯，
你帮我们再唱一次好了，
好，
让我们回温一下，好，然后我们再继续今天的信息。好的。
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随你，我心与主紧紧密切，虽有暖风吹来，虽有北风兴起，却已出我园中响起。我主全然美丽，我主满我心意，主你属我，主我耶稣你，纵然这大水不能淹没，纵水不能熄灭，我必爱主到底。
Amen， 我必爱主到底，虽然这样，虽然那样，我必爱主到底。刚才刘蕾姐妹谈到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这种神的神圣的爱在我们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立志，啊，因为神对我们的爱一直在吸引我们，一直在激励我们啊。我也记得我曾经用以弗所书那个经节啊，跟大家分享，就是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就这些都可以拿起来，我们彼此激励哈。等一下我会继续刚才我定的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到专题里面。那现在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的这个主题。等于说呢，我们曾经有一个立志啊，好像主耶稣一直就在问我们。耶稣问我们这句话的啊，问彼得的那个问题，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而且都会在什么时候问我们呢？当一个妻子跟丈夫说你爱我吗，是在什么时候？
不确定的时候，或者是
不
高兴难受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
OK， 好，那等于说是自己那个问的人是自己体尝到说不太有安全感的时候，不确定，是的哈。但是当主问我们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他已经知道彼得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有一点点相通，也有一点点，也有绝对的不同哈。因为耶稣早就知道，当他早就知道还要来问彼得的时候，那种爱就是一种不离不弃不舍的爱。其实当一个特别是姊妹了，我觉得姊妹特别会问这种问题，弟兄可能也会有那种问题，可是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弟兄会从姐妹有没有愿意甘心的跟他一致或同顺服他来感受到我的妻子有没有爱我啊，那个是男女不同的，没办法哈。那姊妹们呢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我们其实没有想要答案，没有想要他真的诚实的告诉我们，而是对对方的一个怎么样冲击啊，你真的爱我吗？如果当对方说不爱了，那我想我们接下去的话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那通常会问那个话的时候，以人性来讲，是我们在要求爱。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说，耶稣也是对着彼得说：“彼得我要你爱我。”他要 他要彼得来爱他，但是他要彼得给他回应的爱绝对不是情爱，也不是地上的血气里面那种所谓的弟兄姐妹的亲的爱。我们面对一个神的时候，面对我们所信的神，或者是创造我们的神，面对一个救我们命的一个主的时候，耶稣不会满足于我们给他的，我们回应他的是一个天差地的那种不同的本质的爱。所以也是他的要求，也是他的期待。那他不是用勉强我们，他要触动我们，他容许彼得经过他的失败，他容许彼得对他有很多，包括他不认同，他责备他不应该去受死这些哈，这个体贴这个人的哈，体贴人的心意哈，那个就是情爱哈，心爱也是情爱。好，那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一个标准哈，基督徒的安全感在哪里呢？基督的安全感在于有一个不变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不变的在我们的宇宙里面，所以你每天不会怀疑说，哎呀糟糕，太阳被云遮住了，跑去哪里了，还会有吗？因为没有太阳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崩掉啦，我们不用。所以在我们的宇宙里面有个不变的，但它也在变，没有错。它那个变呢，是被破坏的变，但是到时候神就会用，他还是掌主权嘛，对不对？这个世界借着他的手托住，那他会借着这种被破坏的变，包括像星星坠落啦这些事情啊，来表达神自己的公义。但是基本上，当你有一个不变的，你认识一个不变的爱你的神的时候，这是我们里面最大的一个平安，一个确据。那事实上，每一次神有一个期待，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激励，有一个管教的时候，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有的一个信念。你对我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不是说我没有灾祸，但是我没有，有的灾祸我还是有平安，这是神最最大的益处。要让我们，刚才我提过了哈，当我们的那个爱很薄弱的时候，他就来了，要激励你，要问你，要对我们有一点账，那个账有点罪，有点帮我们赶一下。好，所以你从信主以后，如果没有体会到说，好像主在提醒我说，我有爱他吗？我爱他多少呢？我有没有用他要的爱的方式来表达呢？他说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嘛啊，这个方面我等一下会到专题再讲哈。好，那么现在呢，我要用两个例子来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经节里面，也就是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的两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们，如果我有爱主的话，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不是在复习圣诞节的故事，我们是在吸取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一个状态，好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成为像这样的人，然后我们有一个把握，那个不变的已经在我的心里面，而且我可以为这个不变的把全部来追求这个不变的，把全部来回应这个不变的。我讲不变的就是说，就只有我们的神嘛，他是信实的，他的公义不变，他的慈爱不变。好，那我们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在耶稣降生后，父母亲他们是犹太人嘛，带回去圣殿要受割礼的时候啊，然后在 25节哈，25节。哦，他那个割礼的意思是要把它归给神了哈，被分别出来哈。在23节有告诉我们哈，耶稣被他的父母亲按摩西的律法，好，那他去那边，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告诉我们第一个人我们要看的哈，第25节啊，到29节好吗？有点麻烦你，25到29。
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数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再一节，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有一个人就提这么一次，好，那这个人呢，他是又公义又虔诚，数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那个时候是耶稣第一次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他第一次到世上来，生的儿子到世上的时候，啊，那他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又公义又虔诚，而且呢素常表示说就是没有间断的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当然他是以色列人，他知道什么叫安慰者，也就是受膏者，他明白圣经，他明白旧约啊。那这样的一个人呢，有圣灵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从创世开始，父子圣灵的工作就一直是合一的，没有分开的啊。即使我们现在说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因为我现在的应许就是圣灵跟我同在，跟我同住，那我们天父的对我们的这个心意，还有圣子在父的右边对我们的扶持，啊，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这个一样是合在一起的。我们人会受空间的一个限制，可是神不会。所以不要以为圣灵到旧新约才有，只要是一个虔诚的人，就有圣灵的工作，他又公义又虔诚。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人呢，一定会有盼望，而且他的盼望是对着神的盼望。他知道他的人生里面最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我们对耶稣的回应，那个完全专心的爱，应该要成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无可伦比、不能打折扣的一个归一而终、很纯全的一种爱，那就是神圣的爱，不变的。有这样的一个人，记得哦，他还没有看到耶稣以前呢，已经降生了哈。对不起，已经降生了啊。那这基本上他，我要讲的是说，他的这个特质不是耶稣降生时候才有的，是还没有降生以前，以他的人生不晓得几年，这里面告诉我们他活几岁，但是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个老人家。他用他全生的时间，或许我们说用我从认识主以后一直到我见主的这段时间，就是持守他的公义、他的虔诚，而且呢表现在他一直盼望着，他要的就是那位安慰者。耶稣的诞生跟耶稣要再来就给我们定了一个盼望，这个不是教义，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约定。因为神试着用新妇、新娘、新娘等的丈夫来迎娶，哈，新妇等着 这个新郎来迎娶，用这样让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盼望什么。然后，因为他有圣灵，他就有一种启示跟确据啊。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在读神的话，我们在读圣经，这样讲好不好？当我们讲读圣经，不要等于说我们有没有照读圣圣经表在读啊，不是这个意思而已哈、啊。当然一定要读了哈、啊，但是当有神的话的时候，就一定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只有在读神的话的话，那是不完整的。我可以这样讲，好、啊，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懂旧约，他相信旧约里面神所应许的。而且他也知道他人生的最终的追求，最大的追求，他没有满足于那个现况。他可能一方面也是人家很敬重的一个虔诚的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他很爱主，可以这样讲哈、啊。他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我觉得这个很美，你知道吗？他的盼望到一个地步呢，可以知道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我不是说你要去当先知去测知哈，没有这个意思哈。我是说，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有底的，绝对有底的。等一下我用一个情况来解释啊。现在我先把这两个这两个人，我们把它分享完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因为他有圣灵的感动。就引领他这个时候要进到圣殿，然后就碰到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行完那个礼哈。那这个碰在一起这个瞬间哈，这个时候这个时刻成为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瞬间，我们要知道说都是在神里面有神很美好的安排，没有偶然的。我的任何一个我人生里面的一个碰触点，不管是因为我的决定的问题或怎么样，没有，绝对在神的眼中没有偶然的，而且在神的掌管之下会成为美好。所以他就有圣灵的带领，他就顺服着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就碰到耶稣了。你可以把这个景况想象说，我在等着耶稣再来，我们都在等着耶稣再来，对不对？哈、啊，那时候他们等着这个安慰者要来，安慰者就是指这个Messiah， 就这个受膏者，这个要来作王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属于那种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国家哈、啊，就是天涯沦落人了、啊，但是呢，只能无奈的活下去，因为在罗马政权的这个下面，然后他们也不能。啊，按照他们的心意敬拜啊，然后西面这个时候就用手把他接过来，然后他就开始对神有这样的祷告，他说我可以释放我安然去世了，一直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公义的生活，有虔诚的这个根基，而且我们有素常不断的盼望。盼望我们的神，把整个心放在神身上，我们才会安然去世。意思是说，我到这里满足了，没有遗憾了，我们才会不惧怕。不是在于我们期待我们不会死，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死，对不对？年纪大小不知道。圣经有一句话说，时候满足的时候，可是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能不能满足呢？我们的心能不能像西面一样说，哎呀，死而无憾了。那个死是这个身体的结束了啊，这个因为我想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那个心脏那么辛苦，一直跳到哈、啊，它实在是起不动了。那我们还是哈、啊，其实人哈、啊、一样的，我等一下到的专题会讲哈、啊，人是有一个自主权柄的，还是有管理权柄的。神给人就这样，你要治理全地哈、啊，管理天上的海里面的哈。啊我们是一个自主者，我们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像主人一样的， 以至于这个西面说啊，释放仆人够了够了、啊、我可以安然去世。他其实不是只有为自己这个盼望了，他是很爱他自己的族人，关心到以色列、啊、所以说以色列的安慰者不是只有他的安慰者。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救恩。我一直常常在强调，我们的心里面那个眼睛有没有亮光，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到盼望。那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认得出来吗？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救恩。他能够这么远的看，那么远看，那么高，而且认出耶稣，当然有圣灵，这绝对的条件。还有一个，他要成为那一个用全心专心来回应神的，不是像我们上次提到的三心两意、啊、贪爱、啊、接下去呢，他就有一个对、啊、可以说是对于这个安慰者来到的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也是在重述这个旧约神的话语的一个从他的口里面再一次的重述出来，等于说他所讲的话不是新的，是符合圣经的。那现在他眼睛看到这个孩子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他也没有讲什么很大的道理，说哦，这是神的儿子，你看，不是啊，他不是在证明说这个是不是神的儿子。但他认出来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啊、以色列，还有对特别是玛利亚，好，你看他说许多人兴起做毁谤的画饼，他对于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安慰者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期待我的环境都解决了也都很好了，也没有，他说什么要叫许多人跌倒，也有人兴起要成为毁谤的画饼，往下面看哈，然后有的人的意念呢会因为这个孩子的降生，光一照下来，里面那个黑暗就显出来了。然后转向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说，如果神对我们讲了这句话说，哦，你以后你会有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有平安吗？还有，因为平安是从神而来，因为平安就是我有一位安慰者，平安就是我有一个不会改变的爱我的创造主，给我生命的救主，还有每一天陪我的圣灵。然后接下去另外一个人，所以当你觉得很孤单、啊、像以利亚说，哎呀，你看就只有我一个，神就堂堂皇皇的回答说，7000个呢还一个，是不是？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等一下我谈到思想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把自己关在一个我们的自己的那个很扭曲性的一个框框里面。虽然以后你会看到一群人都不认耶稣，都毁谤耶稣，都敌对耶稣，甚至要杀他，可是呢，第一章第二章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开路先锋，他一样的终身归给神来服侍的，而他有个父母也是一样，每一天他虽然没有孩子了，以前没有孩子，然后他呢，他还是没有放弃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有这一群人，不是只有他们几个，我相信还有很多，就像神对以利亚回答说，7000个呢，神如果满足于多一个两个，那我们就当那一个两个啊，我觉得我们就觉得很欣慰了。这里有一个女先知，圣经上有提过，一共前面前后提过三个啊。那她是其中的一个，叫做亚拿。哦，当女先知是不是生活就很幸福呢？不是诶。她说呢，啊，她跟你讲哪一个支派了哈，啊，然后呢， 他年纪大了，年纪老迈了，啊，然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只有7年的婚姻生活就寡居了。好，他的境况是什么？寡居。有人说，哎呀，寡居很自由，是不是？可是寡居有没有很多难处？有很多难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他怎么样来过他，如果你把84岁减掉，不知道几岁结婚的了哈。这里说他已经84岁或者说是寡居的84年都有可能，那他也是很老的哈，我们就不推算了哈。你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寡居很久了。寡居有没有难处？很多难处。可是同样他有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目标。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盼望。他有一个专注点，他有一个盼望，他看得很远。虽然丈夫7年而已，然后他就专注用他远看神要我活多久，我就在那里，我不会因为这样我就有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以至于我不致缺乏，那个不缺乏，我不再需要其他的了，有他就够了。好，我谈到寡居的时候的有神专心的爱神有没有难处？有难处。我最近有一个体验哈，就像那个，因为我本身是有婚姻的哈，那妈咪是自己一个，她是服侍神，然后她是没有婚姻的啊，她自己一个人，但是她有很多属灵的儿女。那最近就特别有个感触。他家里面呢，他的这个厨房，他家算是已经很旧的了哈，其他设备都很旧了。那厨房的首先是那个水龙头哈，那个开的那个水龙头松掉坏了。那基本上这里呢，我们会向我们的这里的这个营地的办公室来报告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整修，因为基本上这里的整修。不是说请随便人家都可以来做什么的，好，当然有些是可以的哈。那因为呢，可能的这个工作很多人手不够哈，不够哈，所以就排了好久。第一个问题是出在那个水龙头，结果呢，大概3个礼拜，那牧师哈，许牧师我先生看不过去了哈，他就说。他那时候其实他身体不是那个时候，他刚好在你们知道他在检查，然后他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哈，他是不太能够蹲下去哈或用力的，他平常是一个很勤快的一个人，有问题他马上就会帮你处理的，所以我都从来没有觉得寡居是什么样子哈，没有想说哎呀寡居有很多不方便哈，那就那个时候他就赶快去找一个我们。营地他跟他比较一个年轻人、哦、那他可以蹲他可以人都探进去那个下面那个水槽的下面，然后可以很伸缩自如的那种年轻人、哦、所以他就帮他就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他就进来做，然后就付他一点他的钟点费，这样给他，诶，那个上面修好了。可是呢，当这个年轻人在修的时候呢，把下面那个水槽水龙头修好了，可是那个水槽又太旧了，所以他可能呢用力过猛，把那个水槽跟那个要排水管呢就弄脱节了。哇，第二个问题又来了。那第二个问题呢，牧师说一定要请他们来，因为他们才有这种设备，他们的设备、哦、他有那工具啊、哦、还有那个、哦、所以他一样的去特别去看他们的那个排的这个要来做的这些到底时间到了没。那他就想说，不然我托他个人来做，我们再给他付一些钱。我说好啊，妈咪说好啊，好啊，好。然后来了，把那个修好了。第三个，好了之后以为好咯，啊，怎么奇怪，怎么水不通啊？啊，到现在进入第二个月的月中，他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水槽。已经有快要2个月啊，几乎快2个月的就没有办法用了。好，那为什么体会那么深？因为厨房的水槽是我在帮妈咪用， 所以我体会很深很深。那我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呢？不方便的地方太不方便了。好，而且妈咪她一向她对于那个卫生习惯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她的碗筷各方面一定要经过消毒，就是那个沸水啊煮的，或者是她有洗碗机，有一种可以帮她用热水大概洗到一两个钟头的那种，她一定要做那种事情，特别是她现在又有癌症，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我需要代替那个机器来做，让他安心。所以呢我现在体会到寡居，就是当你一个女子哈，其实当她在这个事情在发生第一个步骤的时候，我女儿就说哎呀那个我可以换，那个没有问题啊，只是我不会做了哈，但是我女儿就马上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做。可是呢啊，因为他有四个孩子嘛，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呢，牧师也处理好了，现在第三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成。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里面没有问题，里面是通的，可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面的管子不知道怎么搞的，是已经腐坏了，堵住了，怎么样？他们不知道，所以等说要挖开，所以那是个大工程，那是个大工程啊。所以呢，那我们就用一个小小的一个也不小了哈，对我来讲真的是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练习，是一个学习忍耐，是一个不能灰心也不要抱怨，对不对啊？这个都在学习，对我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有一个在学习当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在哪里你知道吗？我相信有一天，即使到2024年 ,2023 快过了哈，我相信有一天他的厨房会再次的正常的被使用。这个就是盼望，还没有到。可是我确定，不是这样吗？信心是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盼望的那个放那个盼望的那个着落点，不是不合乎实际的，是每一天都可以放在我们素常的生活里面的。我们在这里有两个活生生的姊妹，意思是说他们现在就是他们年轻了，比较年轻哈，不像我们这个老人家哈。有两个例子我拿出来提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常常听到 Sophie 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她在加州啊，她也很忙，她也在做教学，对不对？她也在家教育啊。那我常听她问个问题说，这个我都懂，我也很认同，可是我怎么用在我的生活上面？那我很感谢，我上次提过，我很感谢他每一次都上来，能够就上来，有时候听一段就算一段。我很感谢，为他感谢神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是有盼望的。当他讲说，你讲的话我都懂，可是没有用，我讲的话是没有用的。一直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看不见他在做工，我相信他在做工。好，所以这一位姐妹他每一次上来，他从头到尾很专心的听，放在他的心里面，可是他有一个盼望。我相信我们也一样，我们跟他一起对他的整个的情况，我们也一样可以有为他有盼望。另外一个姐妹，她现在是一个很会服侍人的姐妹，可是到现在她的问题好像啊，怎么说呢？还是一样，可以这样讲哈，还是一样。他常因为以前那个在中国的时候哈，那我就不讲，我们已经认识几年了哈。那个时候呢，冯金哈周师母会帮他翻译，因为有时候我们服侍中，我需要服侍别人哈。他记得他帮那个他跟妈咪翻译，他会找妈咪辅导。 那妈咪就跟他讲个问题说，为什么你每一年来的问题都一样？妈咪是很直的人啊，那我或许我也知道他是一样，可是我就放在心里面就不讲他了，我就等他的时间吧，我是这样的人啊。那妈咪就给他个提醒说，你为什么问题都一样呢？那时候是周生母帮他翻的，他告诉我他。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停止他的服侍，他没有把盼望就让他好像他的盼望没有减低，可以这样讲好吗？他一直要从神这里得到答案，所以他现在已经在他的盼望里面走进那个有光的这个道路，那就真理的道路。有时候我们的盼望会被乌云遮盖，以为是被遮盖，可是记得盼望就是在那里，就是像那个清晨的那一颗最亮的星一样。耶稣这样讲啊，我是那个启明星，对不对？所以这个寡妇呢，首先她一定是一个像刚才西面一个终身是在服侍神的人，不然不会被称为女先知。女先知的这个定义呢，最主要的就是在服侍神的了，对不对？好，那先知会特别在神的话语上面有被托付，有他的使命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刘德，你帮我念一下他的生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从那个36节。三十七好不好？37、38。
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好的，谢谢。可以看到吗？一个先知在我们现在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意思，就是说我讲神的话，不是讲人的话，是讲神的话。他把他听到的，他基本上我想他是听到了啊。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有看到耶稣，那他可能是听到啊这个服侍的，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不要八卦西面啊，他就近前来称谢神。他是那个平常一样的，就是不离开圣殿，昼夜侍奉神，禁食祈求哈。禁食不是一个方法哈，禁食也不是一个什么一个手段。禁食是在代表我们的专心。其实我上次最重要在讲到无以伦比的爱哈，就是说这种爱我们是要用一个很神圣很尊敬的心，很敬畏的心来回应这种爱，很专心的。当我们说禁食的时候，我们也会忘废寝忘食啊，是那个里面已经这个对我不重要了。我们也会为了健康禁忌不要吃什么东西。当你有个目标的时候，禁食就是很专心的，后面加一个祈求。如果禁食没有祷告，那个禁食有别的目的，就不是这里的意思了哈。他在这里祈求，他很专心的，为了不让自己分心。禁食的一个很狭隘的意义就是说，我就宁可割舍掉我喜欢吃的，我应该吃的，或者说有时候饿了，我为了某一个很专心的事情，我也可以忘怀，把它割开。我想最主要你要把那个祈求放在一起哈，它不是一个办法，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方法，一个解决方案。在那里昼夜白天晚上侍奉神。我们都知道这里讲的圣殿，到了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无可推诿的，不能说我没有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了，对不对？一个墙而已。 他们现在等着，所有的犹太人在等着他们的圣殿再建起来。所以这个当中他们就把神割开，有的人持守着那些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方法，可是很多人就因为没有圣殿了嘛，所以也就跟神越来越远。那我们的殿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这是我们很方便的地方，你知道吗？你不需要一定要花多少钱去现在的耶路撒冷朝圣，以后要哦，以后耶稣来说我们是要的。所以他素常，这两位素常，他一定有盼望，他有圣灵，只要有神的话就一定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传讲的神的话是人的话。好，这是我们看到了，只要谈到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寡居的姊妹，她很专心的，在很迫切的盯着她的盼望，跟神的关系，不管西面也好，或者这个这个女先知也好，他们把神当神，把神的话当话，然后他们整个人生的满足，人生的丰盛，人生的盼望，我今天要谈的是盼望啊，就在于他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好像那个没有帕子，可以这样讲哈。神跟我们应许说，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让他爱跟我们隔绝。可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别有用心来阻断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心跟爱？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的。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这一次的灵修的短歌哈，我们都有一首短歌，对不对啊？那我要请小梅姐妹帮我们带我们来唱一首祷告的诗歌。这两位西面也好，或者是亚拿也好，他们是公义敬虔专注的仰望神，盯着他们的盼望，你说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他怎么不会跟神说话呢？然后他对神说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话语的一个怎么讲呢？他对神说的话，当然有时候会有倾诉自己的苦，也有哈。我们跟神说的话，当你每天对着神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祈求，你会有很多对他的倾诉啊，但是只要我们是从心里面专注的对着他的话，那些跟神的关系里面的对话，不是你去找谁让他告诉你神说什么，而是你自己本身跟神之间的对话，都会成为一个在神的耳中很甜蜜的声音。这是我们的形容词，也是诗歌的形容词哈。这圣经没有讲哈，但是如果你可以从启示录第八章那里看到，神把人的跟他讲话的那个祷告，就好像那个香炉的烟一样，是存起来的，那你就知道多么宝贵。而且那个时候的那个号要响的时候，之前呢，啊，七号要响的时候啊，就在启示录里面的哈。我们的祷告竟然跟神就被那个使者一起倒下来，所以神的爱对我们是很宝贝，绝对需要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回应的这个爱，专心的爱，按着神的话语有盼望的爱，就像那个袅袅上升的烟一样，往上面去，神把它存起来。那我就请小梅帮我们唱这首诗歌啊，我们就学着，我们会有几次来唱这首诗歌。主我爱你，我敬拜你。等于说西面跟女先知呢亚拿呢，两个是每一天都活在敬拜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啊，不是只有耶稣来了到马槽去才叫敬拜， 而是在等候的时候，有盼望的时候，我没有放弃，我没有因为我是周围的环境，我就好像就沮丧。我要记得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好，小梅请你好吗？哦，你把歌词念一次好吗？把歌词念一次然后再唱。
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名，来敬拜你，我的灵欢心。愿我声音在你耳里是一个甜蜜的声音。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名，来敬拜你，我的灵欢喜。愿我声音在你耳里是一个甜蜜甜蜜的声音。
刚才的有几点哈，哪一点是你今天你特别有感触的，你对你有开启的？我们刚才讲到素常哈，对我自己来讲，素常这个词特别的吸引我。我们盼望一下可以，爱神一下可以，思想主一下可以，当好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感谢主是一下子可以，但是这个素常对我来说却是我们需要每天当中练习的。每天当中紧，什么叫素常？什么能够素常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的。还有一个就是盼望，大家对这刚才的信息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对，那个我今天有一个，对，其他您也刚刚说了，素常盼望，坚定，一生对专注。我觉得还有一个今天有学到，就是圣母刚一句话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对，之前我对这个可能理解的不是很深，那现在更知道说，圣母也提到，所以这样我们就会很方便的时时去专注的仰望神，听神的话语，真的就听到自己的心里。这样的感受，
圣灵在我们里边，就让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
是，
是我们是跟我们里边的圣灵呼应的哈。
谢谢。
这是在哥林多书里前书里边写的。还有谁？真好，谢谢。还有谁要分享吗？
没有阻隔，就是
没有阻隔。
对，就是。亚拿跟西面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没有阻隔的。我们有时候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分心啊或者什么样，有很多的阻隔，不是神不愿意，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把神摆在首位。所以他们那样子清心，那样子在神秘，特别是那个亚拿，他就是一个人那么多年，但是他却说他是尽死祈求，昼夜侍奉神，这样子是这样子，反正是不是常有的事情，没有阻隔，专心，他们对神的专心。
怎么能够做到没有阻隔呢？
就是他常常仰望神，他说并不离开圣殿，我想是因为他的心在神身上。
当你特别想一件事情，特别爱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什么都阻隔不了，对不对？还有谁？
我们在普通话里头有一句话叫神听到西口死。要这句话。那我要翻过来讲，神听到西不口死。就像 我这个年纪就像哈娜一样，80多岁。
真是的呀，
这个听到看到这个耶稣，他就把这个 哎，他这么讲啊，哦，把讲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
嗯，
我呢，我就说，我听了这个道呢，我不可死啊。
嗯，
不能说早上听了下西可死，已经达成愿望了。我的意思就是。曾听到西不可死，我就要听到了，要将这个好福音呢、啊
嗯、
继续传下去。
嗯，是的，
啊、
是的，
拯救那些还没有、嗯、还在黑暗里走的那个灵魂。怎么可以？你听到那么好的消息，你晚上死了也甘愿啊？
是的，福福妈妈，你说的这是正好是西面。
我想到这个哈娜这个后面的一句话，对我们
亚拿哈
大的感触。
这个你说的这一点哈、啊，跟那个西面呢、啊、两个可以结合起来，因为呢。作为他本人来讲啊，这个西面就认为说啊，你可以安然放我去了，我可以死了。但是呢，对，但是我不能死的时候，是因为我不仅说我可以安然，现在我死也无所谓了，我已经得到我心中最满足的了。但是另外的来讲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亚拿呢，他认为他还有使命。没有完成，所以这两个都结合在他们身上，正好是代表了我们生命的这个层面。一个我可以安然离去，但另外一个为了这个，我还要有使命来完成。感谢主。
Amen, Amen。刚才富妈在讲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也。
哦，朝闻道，夕可死。
那对对，我了解他讲什么哈。那一方面呢，他也把这句不是圣经的话了哈。所以那绝对的真理就是看到西面跟亚拿呢，他们并没有自己享受，他们把那个话语，西面也是一样啊，继续传讲神的这个启示啊，圣灵的启示，然后亚拿也是一样。 Amen。 是的，嗯，
我是想分享的就是说禁食祈求。因为确实是禁食的话，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和一个姐妹在聊，就说到她从受洗以后呢，她就被那个她受洗以后，她就被神呼召去读神学，然后呢，她是每个星期呢星期一禁食，她当就是说禁食祈求，然后有时候大醉的时候禁食三天，而我呢是在重大的节日呢会禁食，所以我在想，她说这个亚拿。禁食祈求，刚才师母也说到啊，这些姐妹分享都挺好的。她说师母也说到这个就是禁食祈求，所以我这句话就特别触动我的心。我在想，是禁食的时候，因为很多禁食，比如说我们要求当时要求禁食半个小时，或者禁食这个时间祈求，但是有的时候你禁食可能就去忙其他的去了，所以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亚拿一直在禁食祈求。那就是说昼夜侍奉，这个昼夜和禁食祈求，我觉得真的好难哦。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禁食的话难免不禁还好，不饿一想到要禁食就饿得要命，就是说我就觉得，而且这个禁食的效果怎么样，有的是你那就是当然我们禁食的是 focus 在神身上，是要祷告的，所以我在想怎么禁食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是蒙神悦纳的。那么祷告还是怎么个禁食，为什么而禁食，这是我在想的，他能做到禁食祈求昼夜侍奉，我觉得挺让我感动的。
好，我们用圣经来讲的话，耶稣的模范怎么去禁食的，第一次给我们的示范，他一受洗完怎么样？
去旷野。
怎么去旷野的？
被圣灵引导。
圣灵引领他去旷野。所以我一直要强调的是圣灵啊，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位置还有他的工作，那我们就是顺着他而行。当耶稣被耶稣受洗的时候，被约翰施洗的时候，那圣灵就像鸽子一样啊，很形象化的 我们又再次看到哈，父子圣灵合在一起啊，它是一个印记。所以不管旧约不管新约，从创世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不可缺的。所以禁食祷告，禁食祈求，这确实是有从旧约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啊信仰的一种方式，好、啊、一种我们祷告的方式，好、啊、就是加上禁食，那主要目的是要祷告啊。那当然刚才姊妹说有时候我禁食可是也忙到哈、啊、我觉得那个不是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我专心，就是好像我心里面我预备好说我心里面要跟神专心的求什么。我们一面在洗碗，一面在忙孩子的事情，那我们的心还是可以在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很专心的一个重点上面。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你们能不能了解哈。主要是那个心哈。但是我在这里绝对不是在提倡说你祷告一定要禁食，不是这个意思。好，禁食是一定有圣灵的带领，它不是一种修炼了、啊。我要讲的是这样子，好不好？不然的话，不后来耶稣不会讲法利赛人说，你看他们禁食，然后就把禁食拿出来当做一种啊话题啦，或者是一种标榜啦，哈，那一种方法啦，啊。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神主动，我们是推动不了神的，绝对推动不了神，神主动。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摇动神的手，但是神很喜欢我们跟他合作无间。当我们越靠近他，我们越专心对他，我们就更越能明白圣灵会带领哈。所以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练习或怎么样的决定说我要进食的话，这个都不是问题，这个都很好啊。但是这个当中绝对不能没有圣灵的参与。我这样子讲啊，不知道有没有给一个回应一个分享，我也没有说我一定给你一个给大家一个答案啊。好、啊、那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进食，在以赛亚书有讲到啊，他有讲他在就业的时候提到进食的时候，什么叫就是你要完全的安息下来。那你说我在忙可以安息吗？可以啊。耶稣很忙的，他也有安息啊。不然他不会一下当人家反对他，他可以转向神说，神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原是如此。那个就是一个跟神的一个很紧密的连接。但是我个人要强调的是，不要把这些旧约啊，从旧约到新约里面的，特别是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啊，谨守这些形式的事情来当做我们的目标。那些形式很重要的哈，不要以为形式是没有重要。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旧约有一套完全非常非常蒙神喜悦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模式在那里。可是形式要有心呐、啊。心灵跟诚实在那里，好，所以耶稣说我不是要废去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这些呢要有一个心里面的成全，那心里成全我们自己力量又没有，就像刘磊讲说我没有那个力量，可是我们就按着，因为圣灵跟天父是合一的，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彼此是很相爱很合，一点都没有嫌隙的。那我们跟圣灵在一起，一定就跟神就是没有嫌隙啊，没有空间的这样子。嗯哼，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大家一点回应跟意见。好，周师母你回应吧，好吧。
我很认同你的说的师母，因为啊，我记得那个是上周二嘛，我们去教会去教会妇女会的时候，就在车上说到这个形式哈。其实我也觉得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这个形式后边的真意。如果没有的话，只是形式的话，第一个就会有的人会认为是一个重担和枷锁。 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倾向呢，就会认为说，哎，我做到了这些，然后呢，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哈，就会，如果你没有内容的话，就会落入到这两个极端。有的人就特别的，觉得沉重哈，不管进食也好，其实包括、所有，包括我们去教会，这么说吧，你说他是一个，那个我们心里是神的殿，我们到哪里可以敬拜嘛？但是确实有一个形式，神圣经上说你们不能停止聚会。那如果你也只认识到这是一个形式的话，你没有知道神在里边真正的那个爱的心意的话，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沉重的。除非有神的爱和圣灵在我们知道真理，然后有圣灵把这种能力和爱和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的话，我们才会去爱这些形式。其实旧约哈，那些师母也提醒我，他说你看那个利未记啊，很细节呀，非常的繁琐呀。然后呢，而且是那个献祭哈，是它是真的是一常年在那里哈，献祭早上献晚上献点灯那种仪式是一点都不可少的。如果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些呢？他不是让我们 enjoy 这些在形式里边的满意度，我今天做到了，或神是给我们一个恩典。我觉得哈，当我们去看这些规条的时候，包括禁食，我觉得是神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路，用这种方式，借着这种方式，可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走进他，走进他的心。我觉得当明白这一点，其实这些祭祀这些规定旧约里都有哈。那神不是让我们满足这种规条，就像别的宗教一样哈，他们干什么放生啊什么的，烧香啊什么的，他不是让我们满足于这个形式，而是神这个形式是神设定的，他为我们走进他铺了一条路，你可以借助这种方式用你的心灵诚实走进我，这个是我觉得形式和我们的心灵诚实合在一起，那是最美的献祭。所以禁食也可以变成很美好的事情，跟神单独相处，然后专心盯着神，那也可以成为很美好的。因为上周有个姊妹就跟我说，哎呀，她说我特别怀念那时候跟神单单的仰望神，禁食在神面前安静，好渴慕曾经的这样一个经历哈。所以禁食可以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到神面前来献祭的机会。嗯，这是我想分享的。
是，谢谢两位师母的分享，谢谢。
嗯哼，你看那个以利亚他绝食，对不对？他后来当他那个沮丧哈，到一个地步求死，他绝食，神还喂他吃饭的哈。所以不管什么都可做，但是呢，就是在神跟我们之间是一个益处哈，绝对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嗯哼，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有讲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就是不管是所有的这种我们遵行的规条也好，规定也好，包括我们读经我们祷告也好，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要归回到，有人就问耶稣说，那诫命当中那么多，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要回到所有的这个动机和目标，或者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回到那个焦点在神那里，然后爱人如己。我想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西缅和亚拿就是这样的。你看它是个形式，禁食祷告，昼夜不停的祷告，怎么做得到呢？我想不是做到做不到的问题，是他们的心把它完全献出来在神里，一生当中只有神让他满足和喜乐。素常几十年，他们都是那么大年纪的人，八九十岁的人了，他们几十年在圣殿里，让人看起来不是挺凄苦的吗？一个寡妇那个年代，对不对？但是他们内心里可以如此的满足，是什么？就是那个最大的诫命，神成了他们心里最大最大的满足，而不是一个苦行僧。我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很智慧，神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他的美善就在于这里，他就是让你去爱他，以他为满足，所有的这一切的规条就丰富丰满起来了。 也会成为我们的满足，要不我们是在律法里边是非常苦的。好，这就是我想说的。
关于这个禁食啊，我一个体会就是因为我们禁食的目的是我和神要更加的亲近，是我要更加专注于神啊。如果我禁食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亲近神，我脑子里边想着什么吃的东西啊，或者说我想的都是一些世上的东西，那就是说是脱离了禁食的意义。因为我们禁食的目的是我更加的专注于神，就是把那些就是那个世上就是转移我注意力的东西，我没办法定睛在神的身上的东西给弄过来。所以我觉得禁食吧，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很容易律法起来，就好像我用禁食来赢得神给我某个东西啊，这都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禁食，因为我们禁食就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就是我要更加的亲近神，专注于神，然后我能够跟神更关系更好了，就是还是那个关系，就是刚才那个师母也分享到了，还是那个回到我和神的关系上。那个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有孩子，他需要喂奶，他没办法进食。最主要的还是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专注于神，然后还有就是说相信神的话。那么就是我有些姐妹她们进食，每次她进食的时候她给我一个经文哈，她每次发过来的经文就是我需要的。那我就特别感谢神，因为她也是每个周一进食。然后他就发过来那个经文，就是每次我心里边需要的，就这么奇妙。我也想尝试着一下也进食，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做不到，因为我发现我没办法专注于神，而且我还很饿，所以我就停下来了，因为我发现就是还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且我还要喂小孩那个什么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是觉得我们不要把它弄成一个仪式还是要回归于和主耶稣的关系，还要对神的话的信任。他不是有，我记得有一次那些门徒问耶稣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就想做点什么来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然后耶稣说，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了。我们说的信不是说嘴巴说什么信呢、啊、而是我真的从心里边相信，然后我也行出来了。就我一直的相信，当我们相信那医生开的药方是对的时候，你会吃他的药方。那么当我相信神所说的话都是为了我生命的益处的时候，那我会按照神所教导的做妻子的应该怎么样，做母亲的应该怎么样，我会按照神的这个开的这个来去做，那才是真正的相信，是我会按照他指示去做。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靠自己的有能力啊，除非是重生得救有圣灵的帮助才能够行出来，而最重要的还是要信谁，信神的话，然后信神的应许，那还得读神的话。你不读神的话，我都不知道神的应许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在神里面那有多少遗产呢？所以我们还是要读了以后，然后信，然后去行。我们然后神的话才成为我的东西，而不是别人说的教会里边讲的，然后神的话就成了我的部分的时候，就是我当我信了他，让我行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经历神的时候，那神就成了，就是神和我就慢慢的就比较的 active， 就比较的就是神，不是神是神，我是我，好像跟我生活没有关系的。那当我越来越去，我是慢慢的是这样的经历到了这个，才发现我的生命，才发现我越来越发现，哎呀，这神真好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哎，真的是对我的，真的是开始经历他了，而不是神是神，我是我，跟个律法似的。好，我就分享这些。
阿门，特别好，感谢主哈。周日周牧师讲到要进入神的同在，我觉得也跟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要有神的同在，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全在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各种各样的引导，我们的分寸，我们的尺寸，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都来源于圣灵。所以你要知道，当你信了主以后，神赐下一个最最大最大的礼物，就是宝惠师赐给我们。你知道你在这个里边，你有 多么大的一个能力，多么大的一个智慧在你里边。你要去了解神的引导，要查验是圣灵的引导为何，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去体会的。就像妈师母刚才讲到他那个厨房的那件事情哈，我想那也是圣灵给一个引导，要不也很难能够忍受下来哈，不方便，我自己做饭我太理解了。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会给我们能力，也会给我们盼望，也会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好，师母你回来了吗？
是，我回来了啊。刚才我听到一点点尾声哈，就是谈到记得哈，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并不代表就等于我没有盼望的原因。
是。
啊，不要把我做不到变成我没有盼望，这个是一种迷失，也是一种扭曲的一种谎言。好，所以我提到两位姐妹的例子就是这样哈。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对于神的同在是一个信心，你不用任何的努力，神已经在跟我们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要进入的是神的安息，就说神预备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为我们预备那个安息的那一份，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很清楚了哈。那要进入完全，进入安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能做的时候，我做不到，就是我们不完全嘛。那我们要如何？我们有完全为我们预备在那里，但是神的同在已经是一个事实，你不用做任何的努力，神自己主动的下来，他的帐幕有一天要降到人间，不是我们升上去哦，他要下来。那我们已经有神同在的应许，好，那我们是已经在这个氛围里面，只要你有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等于说你紧紧抓住神跟你同在的这个像一个信心的根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圣灵的同在，然后我们在他的安息里面去，像刚才我稍微听到一点哈，那个姐妹讲的，她就在被神工作，就想到，哎呀，神真的是很奇妙啊。基本上我们的信仰就在于我们的信心、依靠、顺服了啊。我可以讲说顺服，什么叫做进食？就是顺服，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杂念、我们的经验，会把我们引到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交托在祈求。我们有很多我们要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案交给神，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那个，但是当我们可以专心，没有完全没有其他的这种残累的时候，没有其他帮我们分心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好，那当然你们或许说呢，耶稣说那个哪一种鬼没有进食赶不出去，那是另外话题哈，那个我现在不能做这种解释，但是他是有耶稣他讲的一个根基的。好，不是说哪一种鬼一定要进食才这样，而是他特别在针对门徒的问题。等于说我们的信靠，我们的这个专心不够的时候。好，那有时候用这种进食来节制我们自己，这是有可行的，有时候是有可行的。那神看着我们的心意，然后他就看我们愿意，他就一直在帮助我们，他不会勉强我们，但是他会顺着我们对他的诚实跟心灵啊，然后来造就我们。我很喜欢到后来姊妹的见证说，哎呀，真是神太奇妙了，就是因为我的不能更让我体会到神的全能啊，感谢主啊。